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准备好进入神的话了吗？赞美神，让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我想和你们分享神为我们预备的，我自己受到很大的祝福。当我预备信息时，主给了我一些新鲜的启示，我知道这将给你极大的祝福。加拉太书三章22节说到，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信耶稣基督，当圣经谈到信心，永远是相信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福音的精髓。 Amen。 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必须有神的义显明其中。 Amen。 所以让我们继续，圣经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在因信称义尚未显明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注意，在律法之下就是被囚禁，只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主要是在谈论犹太人，他们是依照律法，包括保罗自己是犹太人，虽然他也在给犹太信徒写信，他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请注意，律法是直道，律法不是永久性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你看，因信称义原文是 dikaoo， 就是因信心而被称为义，使我们因信称义。神宣告我们为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哇，他是全业的主人。想象一下，一个有钱人，他唯一的儿子，儿子才4岁，虽然是儿子，基本上儿子是继承人，对吗？儿子是一切的主人，从律法上来看。 Amen。 当父亲去世时，或者父亲想交出他的遗产，不会给其中一个仆人。 Amen。不会是在他所有许多公司里的某个员工，会给他的儿子。儿子是一切的主人，但儿子能开他的超跑吗？他的儿子能开他的名车吗？能在他的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吗？他的儿子能开他的车吗？或者做他想做的事吗？我是说父亲可做的一切。不，圣经上说，当你是孩子时和奴仆没两样。好，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他指的是犹太人，在小时候只要还是孩子和奴仆没两样，就算他是全业的主人。所以这里的孩童原文是 nepios， 希腊文的 nepios 意思是婴儿、未成年人或是幼儿。 OK， 婴儿、未成年人或幼儿，不是用在年长的孩子，是未成年、婴儿或幼儿。所以圣经说，当我们犹太人，保罗说我们未成年时，当我们是婴儿时，神认为以色列在旧约在律法下是婴孩。这就是为什么这孩子必须由监护人和管理者管理，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有一个他父亲预定的时候，父亲预定的，希腊人遵循，犹太人也是如此，有个特别的盛宴，特别的庆祝活动，他自己的儿子真正成为儿子。他会说今日你是我的儿子，或犹太人会说你是律法的儿子 Bar Mitzvah， 他们要举行一个仪式，这是预定的日子。但儿子只要孩子在孩童的时期，他们将在监护人和管理者的管理下，因为律法颁布来管理他们，律法是给孩子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总是举这个例子。当我女儿杰西卡4、5岁时，她朋友来家里玩，也许在当时大概5、6岁，我记得那些小孩到处跑，他们会跑到厨房， 我会告诉他们，嘿，孩子们，不要在厨房里玩，这里有刀，别碰刀子，还有，不要碰炉子。好，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要说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孩子。 Amen。 如果你到我家来，我告诉你，嘿，朋友，在我们继续团契前，我只是想跟你说，别碰我的炉子，还有不要玩我的菜刀。不，那是在侮辱你。 OK， 朋友，所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代表着我们会去犯罪，我们会犯奸淫，我们会说谎，我们会杀人，我们会敬拜其他神，那真是侮辱了神给我们的成熟，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 Amen。 为什么？因为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他们是 Nepios。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论点。保罗说，这就是为什么有监护人和管理者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我们犹太人，我们还是孩童时，我们是 Nepios， 婴儿、未成年、幼儿，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如果你查一下这个字，世俗小学，这里的小学的原文是 Stoikion。Stoikion 字面上，如果你查考，意思是这是基本原则，那里没有定义，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字母表的字母 A B C D E， 或者希伯来文 Aleph Bet Gimel Dalet Hey， 你知道这是字母表的字母，最基本的十诫是 Stoikion， 是最基本。最基本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 Stoikion ABCs ABCs， 基督教不是 ABC。 Amen。 律法其实是幼稚园等级。 OK， 基督教其实是公寓在上面的。 Amen， 是要进步的，从孩童到成年人。 Amen。所以保罗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当我们是 Nepios，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律法的 ABC， 截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Amen。 耶稣来，他是生在律法，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不是很有趣吗？我们从律法中被赎回，却试着回到律法之下。不，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 Amen。 仪式已经结束，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教人们，一旦你重生，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婴儿，你需要透过话语来喂养，这些都是真的。事实上，以主观方式成长的真理就在约翰一书，在那里谈到小子、少年人和父老，那是一步步的成长。 OK， 但在加拉太书，他不是在说渐进式成长，他说的是你的地位。他说你是你的地位改变，你曾经在律法之下，犹太人在旧约之下。 Amen。 在律法下，他们其实是 Nepios 孩童，但耶稣来的那一刻，现在因信称义来到，他们拥抱的那一刻，就是成年礼，那是父亲预定的日子。 Amen。 父亲预定的日子，他们成为儿子。现在我们想收养，不幸的是收养一词原文没有，你去查这个字，只有一个得着儿子的名分，原文是 huios dei， 而 huios与 Nepios 这个字相反， Nepios 未成年的， Huios 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人，或者一个成年的成年人，完全长大的男人，成熟的人。 Amen。 所以圣经说耶稣来了，好让我们如何得着儿子的名分，接受我们作为儿子的地位。我们想象的收养是我们收养了某个人，他其实不是亲生骨肉，但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外面带进来的人。 Amen。 你可以说我们是罪人，但后来我们照着原先样式死了，我们重生。 Amen。 耶稣来了，好让我们如何 得着儿子的名分，接受我们作为儿子的地位。我们想象的收养是我们收养了某个人，他其实不是亲生骨肉，但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外面带进来的人。 Amen， 你可以说我们是罪人，但后来我们照着原先样式死了，我们重生。 Amen， 所以我们是他的肉体和骨头。 Hallelujah， 我们重生了。这是希腊人所采用的仪式，犹太人也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儿子亲生骨肉，他们的亲生孩子，他们有个仪式，是他们的儿子，你现在是男人了，是儿子了，明白吗？这就是因信称义。朋友们，我们不会回到我们的幼年。保罗说，当我还是个那 Pius 时，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OK， 很有趣，他先提到说话，因为孩子们总是先说了才想，我先说然后才会思考。心思这里原文的意思，是用你的心来感受。 Amen， 并且根据主观情绪发表观点。但意念这个字 logizomai 逻辑部分最后才出现在孩子身上。保罗说，当我成为成年人，我的思考有逻辑，孩子们他们看不见后果，行为带出深远的影响，看不到。我们告诉他们，我希望你努力学习的原因是因为在一定的年龄，当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后果，现在行为的后果，他们只懂得立即的满足或立即的处罚，他们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某些阶段，我们在家中必须制定一些规定和要求，当孩子还小时。 Amen。 但在这里保罗讲的不是属灵的成长，他讲的是我们曾在律法之下，我们是 Nepios， 我们是婴儿婴孩，现在我们是儿子，完全长大的儿子。希望你明白了。 Amen。 这很重要，因为这是目前最大的争执点。在世界各地，神将他的百姓带入儿子身份。 Amen。 真正了解儿子，如果你不明白，你的行为永远都是出于奴仆的灵，明白吗？看他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阿爸父，阿爸，这是直接音译，从亚兰文或希伯来文就是阿爸。今天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孩子们叫他们的父亲，你会发现到处都能听到阿爸阿爸阿爸阿爸。当我的儿子出生时，我决定，因为有一天他会读这节经文，这对他会更有意义，如果他叫我阿爸，所以我决定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会让他叫我阿爸。 OK，我有一个影片，我的儿子叫我阿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OK， 赞美主。他的，你知道他的第一个字是阿爸，阿爸，阿爸，很容易。但这里阿爸不只是爸爸，不仅是父亲，不是，不止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保留了 OK， 因为是阿爸父，不只是记录父，而是阿爸父，有最亲密的意义，最亲近熟悉家的感觉。 Amen， 是一家人。 Amen， 赞美神，谢谢你耶稣。这就是神，人们感到反感，当你说你叫神阿爸，然后他们说神是全能的神，他是，他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什么都知道，没错，神应该受到尊敬，应该，但远超过这一切，耶稣来向我们显明的名是阿爸这个名字。事实上，在他大祭司的祷告中，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他对父说，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阿爸这名字，这样我们才能经历到神的爱。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另外，在启示录里，你会看见144000人犹太传道者，他们受到保护，都有父的名写在额上。 意思是我们有意识的也明白父这个概念，我们看待神要像是父亲一样。朋友们，你不能活在谎言中，并期待真理的灵来见证这一点。我们的祷告已经得回应，很多时候的祷告，我们虽是祷告，但却带着奴仆的心。注意，你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我们祷告的态度必须是以家人的身份，就像你是如此亲近神，你是他的儿子。你祷告时要像父子，就像你在和父亲说话。你和神说话的方式不是像神很遥远，而是亲密的父亲。如果没有圣经说你是带着奴仆的灵，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如果一个儿子，一个真神的儿女，看啊，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真心相信这种奴仆的灵是所有恐惧之母。我真心相信，我相信奴仆的灵是一切恐惧之母。这里的恐惧主要是指对神错误的恐惧。前后文证明这一点，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越是来到神面前，有时你没有祷告就是来到父面前，只是为了父的爱和拥抱。要意识到这些，你走到他身边说，父亲，父亲，测试看看你是否觉得神离你如此遥远，感觉一下，感受他是亲近的，那是儿子的灵。神把这种灵赐给了你，不要回到奴仆的灵。哎妹，觉得自己低一等， OK？ 赞美神。让我们回到加拉太书四章，我们要看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就像我刚说的，你不能到神面前感觉神离得很远，并呼叫他，你认为是崇敬，但却是奴仆的灵，觉得自己低一等，奴仆的灵，再次害怕。你需要到神面前，圣灵不能为这态度做见证，所以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能为谎言做见证。你是在谎言中来到神面前，你不再是奴仆了，你是儿子。你越有这样的态度，神听见你的每一个祷告，他喜欢听你的声音。哦，是的， Amen, Amen, Amen。 耶稣喜爱你只是坐在他的脚前，不像马大忙着服侍他，你知道吗？你为他忙碌的服侍他都能免除，但你的陪伴他不想没有，他喜欢让你在他面前。其实在雅各中说到，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圣经说，你知道主喜欢看到你的脸，喜欢听到你的声音。每次你到他身边， Amen， 你不必总是来求，你可以来见他，让他爱你， Amen， 感觉到那亲密，感觉到父亲对你的爱，填满你心中所有空虚之处， Amen， 说阿爸阿爸阿爸， Amen。 这就是圣灵能见证的。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你会发现儿子的灵会赶走一切恐惧忧虑。父亲离我这么近，有什么好担心的， Amen。 这种特权是旧约圣徒从未有过的。他们尊荣神，神高高在上，他们必须经历非常多仪式才能来到神面前。反观我们是大卫的会堂，不是摩西的会幕，幔子已经被打开， Amen。 我们在约柜前敬拜，直接敬拜神， Amen。 这是件很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中，如果你仔细注意，只有得救赎的24位长老得救赎，代表我们所有人，只有他们才能用你来称呼神。天使不能用你来称呼神，他们用第三人称称呼神。他们会说，羔羊是配得的，主配得称颂，主神全能者，习在今在永在的。我们也可以用第三人称赞美神，没问题。但我们拥有的比天使多，圣经中的天使从来没有称呼神为你。就连米迦勒斥责争夺摩西身体的魔鬼，说主责备你，但我们是唯一可以称呼神为你。来看启示录，说他既拿了书卷，耶稣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这些被救赎的，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这一天是24位长老，不是活物。因为如果你看他们在说什么，活物不能这么说。他们说到你配拿书卷，是第二人称，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好，活物不能说你用你的血救赎我们给神，他们从未被赎回，天使没有被赎回， OK， 堕落的天使没有被赎回，神只救赎了我们，赞美神，我们是唯一能说你用你的血救赎了我们， Amen。 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我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 Amen。 所以这些不是活物或任何天使或任何在宣告的撒拉弗或基路伯，而是24位长老能直接向神讲话的。但请注意，当天使进来，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请注意，长老们也在，但因为有天使，他们不能说你，注意，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这是第三人称，羔羊是配得的， Amen。 在皇族中有完美的次序，就像如果你去皇宫、白金汉宫等等，一切都有秩序。你如何在女王身边 ？Amen。坐下要怎么坐？何时能坐下 ？Amen。何时该被介绍？该怎么称呼？你知道皇室里有完美的秩序，在神的家中也一样。你知道谁与神最靠近、得救赎的？不是天使，是得救赎的。Amen。皇室里有完美的秩序，在神的家中也一样。你知道谁与神最靠近、得救赎的？不是天使，是得救赎的。Amen。就连天使也有记录，他们其实讲到神，都用赞美神，都用第三人称。我们赞美神 ，Amen， 是用第二人称，直接用你。但我们也可以赞美神，就像在他们的层级，我们也用第三人称赞美神，没问题。我们两者都行，赞美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似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之前你看到似活物与众长老一起俯伏，长老们说你救赎了我们，你用你的血救赎我们。似活物不能这么说，他们其实是以赛亚书的撒拉弗。以赛亚看到的，我们是被赎回的。朋友们，当你在人生当中，不要只请别人为你祷告，请别人为你祷告没问题，但神会听到你的祷告。Amen。 你需要勇敢来到神面前。也许你正在拥有奴仆的灵，你甚至没意识到实际上你拥有儿子的灵，但你却充满奴仆的灵，再度陷入恐惧。 OK， 朋友们，要人为你祷告没问题，但要有信心，神会听你的祷告。你说父亲的那一刻，不要看到神高高在上，看到父亲如此靠近，渴望听到你的话。就像在雅歌中，主说：“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他说：“你的嘴唇，他赞美新娘的嘴唇，知道吗？你的话 ，Amen。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主就是这样看待我们，他渴望我们的话，多过我们想和他说话。我们要能看见这个事实，朋友 ，Amen。在牧者诗篇，诗篇23篇描述了主耶稣，诗篇22篇是耶稣的苦难，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吗？从那开始，然后诗篇23篇透过耶稣的死，我们现在住在诗篇23篇，诗篇24篇，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诗篇23篇，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不会缺乏。 Amen。 注意，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称之为美好时光。我们说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什么？他第三人称，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就像，看见了吗？就像我们在跟某人讲到主，所以我们用第三人称来描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朋友们，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Amen. Manuka 的水，圣经说可安歇。他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引导我走义路。还有一点，义路非常有趣，因为当你去以色列，看到一些山丘和丘陵等等，周围有一圈圈的痕迹，这可不是因自然地理运动你知道或地层活动造成的。这些其实是羊，许多羊群，事实上在以色列几千年来，羊会绕着义路走。这里有张照片，你看下面，先别管上面的羊，那些羊群你能看见这里的痕迹吗？很多很多年，不止几百年，几千年来，在以色列土地上，羊会绕着一直走，一直绕着走，他们不能直走上去，没办法走直线，因为走直线爬上去太危险，也会很沮丧。牧人怎么做？聪明的牧人维持在环道里，就像在圆圈里， Amen， 就像螺旋楼梯一样。希伯来原文是 magal， 意思就是圆圈。OK， 公义的圆，圆圈，它以一个环形方式移动，对吗？一个环形路径，羊甚至不知道它在前进，只是顺着义路往前进。我们越教导公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系列信息中，这一次我真的要带你一起看见公义之路。公义不是动词，公义是名词。公义不是你做了什么，公义是你所是的，是神让你成为的。 Amen。 当耶稣到来时，赞美主，我们也该如此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告诉他们怎么做，我们告诉他们这是你需要做的。他们抬头从他们所处的位置看到结局，就像陡峭的山谷，但是有智慧的父亲母亲是被圣灵充满的，会知道带领孩子时， Amen， 要以一个曲折的方式慢慢带领他们。 Amen， 带领他们不代表你不管教他们。 Amen，你管教他们，你确保他们走在公义的路上，他们就是进步的方式。有时他们经历同样的感觉，就像他们原地转圈无处可去，但其实他们正在向上进步。最后他们到达了山顶，满是绿色草场，许多山的青翠草场其实在上面，离风露水和雨更近。朋友们，赞美神。再回到这个，请注意，当我们经历美好时光时，我们能以第三人称称他。但下一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注意看，我虽然不代表着你故意走进去，就算故意，我虽然行过。感谢神，我们会走过，不是走进待在死荫的幽谷里。有时候对以色列牧羊人和羊群，他们会走过黑暗的山谷，可能会有坑洞，尤其是当夜幕降临，他们还没回家，这很危险，所以被称为死荫的幽谷。前几天我告诉我儿子，狗的影子从来不咬人。 Amen， 任何坏事的阴影不能伤害你。 Amen，所以叫死亡的影子。为什么？耶稣胜过死亡。 Amen。 因此对羊来说，只是死亡的阴影，是外表。我们确实正经历是黑暗的，不是个好时机，是黑暗的时刻，是幽谷，指的是试炼。 Amen。 也许你现在正经过山谷，但请注意，牧羊人他会带领他们。还有一些关于以色列牧人的牧养。 OK， 到了晚上，这是我从以色列牧人那里学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带领时，他们从前面领导，不会从后面带领，他们从前面带领。羊跟着他们，羊知道他们的声音，陌生人声音，就像耶稣说的，他们不会跟随，他会领导，羊会跟着他，羊得着安全感，知道他在哪里。这些原则都适用于养育。 Amen， 树立榜样，制定方针。不要说一套却期待孩子做出另一套，你一边说脏话却指望孩子说好话。 Amen。 所以我们一路带领他们，跟着我们。 Amen。 但是到了晚上会是这样，他们说到了夜间，他们不走前面，也不走他们的后面，而是走在中间，羊在他们周围。 这是个非常密切的包围。晚上当他们往下走，他们还没回到家，牧人会确保他在中央。所以在这里诗篇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离他们很近，你与我同在。你要知道主在哪儿吗？尤其是当你经历试炼时，比你想象的更靠近你。Amen， 他在那里抱着你，他在那里，在那里供应你，随时满足你的要求。Amen， 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爱你。牧人就是这么做，牧人确保所有的羊都在，更多是为了确定。牧人要在中间，在黑暗中他不能到前面，虚弱的羊可能会落后，他回头看天黑了无法看见，所以他到中间。 Amen， 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诗篇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注意，在黑暗时候，你与我同在，不再是他。朋友，当你经历黑暗的时节，要知道他比你想象的更靠近。 Amen， 不要跑去找人为你祷告，不要，偶尔一次没关系。你知道我们有及时聊天，随时连线，人们总是要求代祷，我们鼓励这么做。 Amen， 特别让牧师的恩膏服侍你，这没问题，但自己要先祷告。 Amen， 和主直接直接互动，与主直接交流，他喜爱如此，他想听你的声音，然后也可以请别人代祷。但自己要先祷告。 Amen， 和主直接直接互动，与主直接交流，他喜爱如此，他想听你的声音，然后也可以请别人代祷。 Amen，要跟主说。请注意，诗人当他在美好时刻，他说他使我躺卧，他领我在，他恢复我。当经历黑暗的季节时， Amen， 经历试炼，可能是疾病的试炼，就在这时候，也许是个经历缺乏的时刻，不论是什么，朋友们，他比你的呼吸更靠近。Amen， 他在等你，在这段时间和他说话，不必有完美的祷告或优美文字，就跟他说话。你与我同在，告诉他你与我同在，主啊，你与我同在，父啊。Amen， 主耶稣，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牧人。Amen， 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未来也不会缺乏，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Amen， 所以请注意，你直接与他对话，你与我同在，不再是第三人称他，而是第二人称你。 Amen， 你与我同在。这里说你的杖又是第二人称，还有你的肝都安慰我。好，研究牧羊方式时要确定你研究的是犹太人的方式，他们在耶稣时代是怎么做的，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牧羊方式，在耶稣时期他们也没用牧羊犬。好，所以有一位牧羊人说，他们怎么处理经常迷路的羊，就是打断他的腿然后背着他。我的圣经从没有说他让我躺下，他打断了我的腿，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不是这么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打断我的腿。在这篇诗篇里我找不到断腿，对吗？朋友们，确保这些东西不会溜进来。 Amen， 超出神的话。 OK， 有些传统或某些牧人，就像在任何职业领域一样，总是有不同的做事风格，但要确保你研究的是以色列牧人的方式。 Amen， 特别是圣经时代的牧羊。 Amen， 他们的做法，赞美神，赞美耶稣的名。 Amen， 杖，有人说杖是被用来击打迷路的羊。我不认为，你去问以色列牧人。 Amen， 杖也许用来扔在羊前头，这样他就不会掉入峡谷，阻止他掉入峡谷，但不是针对他让他瘫痪。不，杖和杆有一个大弯钩，用途是什么？为了掉下去的羊。有一个大弯钩代表牧羊人也预料到他携带的原因， 而牧人带着竿是因为他预料大弯钩，因为他预料到他们掉下去。我不是鼓励你跌倒，我只是说主知道你会跌倒，会发生，但他说我有牧人的竿，可以勾住你，把你带回原处。即使你从恩典中坠落，我可以用牧人的竿把你带回来。但他不用竿打在你头上说，你为什么跌倒？你为什么跌倒？为什么不汲取教训？过来，我要打断你的腿，让你学会不再迷失。不会这么做。OK？ 他不会这么做。Amen？ 而牧人的杖是针对狼群。你们任何以色列牧人，他们用的杖在今天，甚至在今天的以色列和圣经时代不完全一样。但是杖是用来对付狼和狮子，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当时有狼和狮子。真正用途有时候需要扔出杖往狼的方向吓唬他。这不是用来打羊群。Amen， 杆是为着羊群，你的杖和你的杆。第二人称，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发现什么吗？我发现这个字，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原文是 naged。 在我敌人面前 naged 的意思是敌对，意思是敌对。这代表主摆设筵席，我们总认为是家里请客，和我们的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不，在犹太人心中，这都是在田园里的，是在外面。牧人怎么做？他把羊群带到一张平坦的桌子，一块平坦的你知道平台，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休息和进食。然后他会这么做，他预备一张桌子。这就是主所想的，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面前。希伯来文 naged， 我的敌人，敌对我的敌人。这告诉你什么？这告诉你今天主的桌子是什么？圣餐。 Amen。 饼和杯，他预备了一张桌子。 naged， 敌人，对抗敌人。 Amen， 对抗敌人。赞美神。你可以问任何犹太人 naged 这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是敌对的意思。桌子是来对抗仇敌，神会用桌子来征战我们。 Amen， 这是最大的武器。 Amen。我们的敌人可能是疾病，也可能是抑郁，可能是成瘾，也可能是你知道我们正活在罪恶的捆绑，可能是任何敌人对付你的方法。主说他在我面前预备了桌子，在我敌人的面前。面前这个字不完整，应该是他们不是在看着你，而你在吃东西。不，我以前是这么想，但是 naged 这个字改变了一切。这个字是敌对，我的仇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诗篇你需要让你的孩子记住。 Amen。 你可以与他们分享我今天分享的赞美神。朋友，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不同的灵，因为圣灵无法见证奴仆的灵。你来到神前说，你知道神只想要你知道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来了怎么说并不重要，是哪种灵，是奴仆的灵或儿子的灵。 Amen。 甚至在你来之前，你还需要知道神已经预备好要接受你，他渴望且想要。 Amen。 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脸，就像雅各里说的，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当你说话时，你不必说完美的话语，你的演说非常有条理。不，神不是在看那个，神看你的心。即使是哭喊阿爸，本身就是祷告。 Amen。 来到神面前说阿爸。 Amen。 朋友，重新回到那种灵，以耶稣的名重新回来，来到神面前。下次你来到神面前，你只要说父啊，测试看看是否我说话时感觉神离得很远。不要按你的感觉，感觉会欺骗你。忘掉你的感觉，只要知道真实， 当你来到神面前，我看神离得很近吗？他是我的父亲。 Amen。 在神名字的所有研究中，这是很好的研究。我教导神的名，但要确保他们不会取代使你感觉在研究神其他的名比知道父亲这个名字更重要。不是的，耶稣所显明的名，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已经知道名字，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 Elohim， 他们知道所有的名字，亚惠撒巴，他们知道所有的名字。 Amen。 神的名字或神的复合称呼，他们知道神的名，但是知道父亲这个名是耶稣来要显明的。要确定，当你来到神面前测试自己，当你说父亲时，问问自己，我感觉到神是如此靠近吗？用他的爱包围我。 Amen。 他随时预备听我的祷告。朋友们，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个人救主和主，是时候跟我一起祷告。请跟我一起发自内心说，亲爱的天父，你现在可以叫他为父亲。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对我的爱，差派你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你叫他从死里复活，借着他宝血除去我的罪。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他是我的牧人，是好牧人，他看顾着我，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因此从今天起，他会带领我走上义路。谢谢你天父，教我如何回应他声音。陌生人的声音我不会跟随。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赞美主。朋友们，如此祷告之后， Amen， 你便是神的儿女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新的。 Amen。 欢迎加入新造教会，神的家庭。赞美耶稣的名。